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吴英。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接通了 SBS 特约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哎，胡英你好。
蔡元，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政治现象，那就是有关于澳大利亚各个小党的崛起，是吗？
对，2016年发生了很多的政治上的意外吧，就是包括这个英国脱欧，再包括美国的川普上台。现在很多人在澳大利亚也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这种民粹主义的崛起会不会发生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分析人士，尤其是最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很有名的时政杂志 Monthly， 他发出了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所谓这个民粹主义崛起的澳大利亚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在上一次联邦大选，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澳洲上议院有十几位小党的，包括一国党的，包括这个南澳洲的 Nick Xenophon 这些小
党，
他们都是已经在澳洲上议院占据了重要的一些席位。这些下议院呢，也差一点有4个席位成为这些小党获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可以说是澳洲政治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下议院就差12000张选票，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的。所以说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完所有的投票，就是说澳洲已经有1/4的人在向小党投票，而且这个自由党的那个票数，所谓的这个 primary vote 也是在下降的，然后这个工党也是只有小小的增加，大部分的这个重要的票全是投去了这些小党。所以说这个澳大利亚也是在发生了一些类似于美国的事件，并不是说像法国就选一个右翼人士上台，而是把更多的票分给了这些小党。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选民会把他们的支持投向小党，而背弃了两大主要政党呢？
因为觉得现在就是跟美国还有在英国很多国家一样，普遍的选民呢，他们现在感觉到这个整个的政治还有这个立法呀，这个程序还有这个很多的政策制定，其实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他们就感觉到所谓的 disempowerment， 也就是一种无力感吧，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主制度或者政治体系政策制定，尤其是很多已经他们认为一些被一些传统的政党还有被很多机构掌控，他们是一些没有声音的人。
所谓民粹主义，也就是发动大众然后反精英反全球化的这样一种政治潮流，好像在最近几年全球范围内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哈。
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是因为很多生计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认为这个很多政府可能是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他们一些生计的问题，所以说他们这些觉得是没有重视到，包括生计，包括教育问题，包括尤其是像美国英国一些，他在这个现在可以说是没有在工业化，而反而是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很多的州，就以前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这些州，怎么样解决这些工人福利的问题，都是些他们可能更加关注的一些问题。
那么小党上台对于政治格局是有改变，那么对于选民本身来说有什么变化呢？
选民本身的话，我觉得主要这是一个在澳洲各大政党还有在小党之间会形成一个更多的博弈吧，因为过去澳洲的传统政治生态是有一大政党，就是作为执政党，另外一个有在野的反对党，这种英式的模式，然后小党是有一席之地，但是并不是说是非常重要，但是将来可能形成的一种政治形态，就是比如说国家民主党这个教是和这个右翼政党合作，比如说是和这个 One Nation 将来要合作，而且这个澳洲工党很可能就是像在基拉德任内一样要跟绿党合作才能组建多数政府，所以说会对他们政策的这个方向会有影响，比如说工党的政策可能会更偏左，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保守党的政策会更加右倾，这也是可能将来这个小党实力越来越壮大会发生的现象。
那你刚才讲到了，比如说是政府要跟包括一国党在内的一些右翼政党合作，那么就会引起移民社区的一个担心，那么以后会不会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多元文化带来一些影响呢？
可能会吧，现在这个已经看到了一国党 One Nation已经对移民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社区包括尤其是黎巴嫩穆斯林社区 已经就是发出了一些比较偏激或者严厉的言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吧。如果你看了这个，像在美国还有在欧洲，他很多也是因为这个，他们认为现在政府已经失去对这个边境的控制，这方面的政治倾向可能越来会越明显了。
嗯，那非常感谢 SBS 特约记者蔡元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哎，谢谢吴英。